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这个礼拜，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证实截至去年年底，北京只是完成了 57% 的协议采购目标。皮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贸易问题专家查德鲍恩告诉美国之音知，这一数据显示北京相当于根本没有增加对美国入口，因为中方甚至没有达到基准水平，即贸易战发生前2017年的入口水平。鲍恩说，他认为中方从未按计划履行他的采购承诺。在2020年1月，美国政府与北京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缓解了持续近两年的贸易战局面。根据第一阶段协议内容，北京需要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与服务。协议涵盖的领域包括农产品、能源、服务、工业制品等。礼拜三，纽约州州长霍彩尔宣布，随着该州各地的病例和住院人数持续下降，决定停止室内必须戴口罩规定。这个被认为是该州应该对 COVID-19 的转折点。纽约州原定的管控措施这个礼拜四到期，该措施要求企业确保客户必须完全接种疫苗，否则要在室内佩戴口罩。霍彩尔不打算更新这个措施，长期的管控措施让纽约民众感到厌倦，并引发了法律挑战和街头抗议。霍彩尔说，州政府官员仲未有决定是否取消幼稚园到12年级公立学校的口罩规定。州卫生官员将继续监测全州疫情，在放假后回来的3月第一个礼拜作出决定。已经改名为 Meta 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2月3号至8号股价连续下跌，股价创下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值。2月8号截至美股收盘， Meta 报 220.18 美元，跌 2.1%， 市值跌至5993亿美元，退出全美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行列。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财富大幅缩水290亿美元。福布斯的数据显示，朱克伯格个人财富减至850亿美元，在富豪排行榜上位居第12位，首次被挤出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的十大排行榜名单。因为自2015年7月以来，朱克伯格一直都是该排行榜的十大成员。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 USCIS 近日宣布，从2月7号开始，以下类别的 EAD 卡或者工卡新签发或更新的有效期改为两年，包括 A5 卡和 A10 卡。在该新规生效之前， A5 卡和 A10 卡的有效期只有一年。这些类别的工卡持有人包括难民身份获准者、庇护通过者、准许暂缓驱逐出境或遣返者、暴力侵害妇女法自诉人。移民局说，由于目前案件堆积严重，增加工卡可以提供最长有效期限，可以减少申请人更换工卡的次数，缓解现在处理积压案件的压力。继去年东京奥运会发生白俄罗斯冬奥田径选手齐马努斯卡娅被下令强制回国出逃寻求庇护之后，现在又传出白俄罗斯越野滑雪新星达利亚因参与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被封杀，决定出逃波兰。据路透社近日报道，达利亚父亲、七届奥运越野滑雪选手谢尔盖表示，去年他同女儿参加街头抗争，抗议总统卢卡申科选举舞弊，之后遭到当局封杀。谢尔盖表示，女儿被剥夺参加比赛的权利，不太有可能在白俄罗斯继续他的职业生涯，甚至可能被捕入狱。在冬奥开幕前几日，决定离境前往波兰，盼在波兰延续滑雪生涯。白俄罗斯已经有多名运动员因表达反政府意见和参加卢卡申科选举舞弊抗议活动而被监禁或者开除国家队。因反对政府强制疫苗令的抗议人群聚集安大略省沙温大市桥，造成大桥两边温莎与底特律的交通都出现拥挤，加美两国的边境口岸一度关闭。礼拜二上午，温莎大市桥美国方向道路重新开放， 放行进入美国的车辆，但是从美国底特律上大市桥入境加拿大的道路仍然关闭。底特律警方发推文说，要入境加拿大可从休伦港边境口岸过境。温莎警方表示，2月8日现场仍然有100多名抗议者。有关官员说，到目前为止抗议和平进行，没有人被捕。警方在推特上说，邮轮教堂路沿线的交通仍然拥挤，他们将在现场出现，维护秩序和公共安全。日前，俄罗斯已经部署了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要的70%的部队。美方预计在冰雪融化之前，俄罗斯可能会在72小时内攻陷乌克兰首都基辅。在这个危机关头，全俄军官会议主席伊瓦绍夫少将发表了致普京和俄罗斯人的重磅公开信。伊瓦绍夫在信中表示，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有权进行单独和集体防御，对乌克兰使用武力将会危及俄罗斯本身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使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永远成为致命的敌人，造成双方的巨大损失，并与北约国家陷入冲突。此外，俄罗斯将面临最严重的制裁，成为国际社会的无赖，并可能被剥夺独立国家的地位。他代表俄罗斯军官要求普京放弃挑起战争的犯罪政策，并辞职。据路透社礼拜三报道，两位知情人士表示，随着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欧洲央行正积极应对俄罗斯可能发起的网络攻击，为冲突引发的金融后果做准备。同样的担忧正引发欧美多国金融监督机构的密切关注。据悉，欧洲央行银行正进行模拟网络攻击，用来测试他们抵御攻击的能力。此前，欧洲央行已经将解决网络安全脆弱性作为它的优先事项之一。不过，欧洲央行并未回应路透社的自评请求。同样的担忧引发世界各地监管机构的关注。报道称，纽约金融服务部在1月底已经向金融机构发出警报，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引发美国的制裁，可能进行报复性的网络攻击。在礼拜三举行的奥运女子雪板障碍赛中，美国选手林赛雅各贝利斯表现出色，为美国夺得本届奥运首面金牌。而这一胜利亦弥补了16年前雅各贝利斯在都灵冬奥错失金牌的遗憾。雅各贝利斯一直被视为是女子雪板障碍赛的有力竞争者，她曾经多次赢得世界极限运动会冠军。另一老将37岁的法国选手克罗伊特雷斯佩奇获得银牌，加拿大选手梅耶塔奥迪恩获得铜牌，他们很快与金牌获得者雅各贝利斯分享喜悦。据 CNBC 礼拜三报道，研究表明，与其他社交媒体应用程式相比， TikTok 会更多收集和分享用户的个人数据，而且目前还未清楚这些个人数据的去向及用途。移动营销公司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 YouTube 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目的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比如追踪用户的在线搜索历史，甚至追踪用户的位置，以便为用户提供相关广告。但是中国科技巨头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主要的做法是允许第三方追踪器收集用户的数据，因此很难说这些个人数据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据 CNN 礼拜三报道，白宫已经批准了一项5个大楼呈递的计划。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2000名美军士兵将被派往波兰协助美国公民从乌克兰撤离。不过，报道引述匿名高级官员的话强调称，目前如果俄乌爆发战争，美国没有授权他的部队进入乌克兰，亦没有计划仿照去年夏天阿富汗的先例，让军队执行非战斗性质的撤侨行动。有官员指出，目前的计划是从第82空降机师中抽调部队，在波兰境内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区设立作业区和临时避难所，以协助运转因爆发战争而从乌克兰逃离的美国人。这些任务要等美军部队抵达波兰之后才开始执行。 41位跨党派的联邦参议员这个礼拜致函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敦促他建立一个更全面的程序，将一些中国入口产品排除在惩罚性的关税之外。这些参议员表示，这个不单止会缓解这些关税为美国商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会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并使制造业回流美国。议员认为，重启一个全面性的关税排除程序，既可以使美国继续对中国施压，同时亦可以减轻关税为美国商家和工人带来的经济痛苦。尽管瑞典医院仍然面临较大的压力，瑞典礼拜三宣布取消最后的防疫限制措施，结束大部分新冠病毒检测。瑞典卫生部长哈伦格伦表示，我们所认知的疫情已经结束。他表示，在传播的速度而言，病毒还在，但新冠病毒已经不再被归类为社会危害。瑞典自礼拜三起，酒吧餐馆重新开放至晚上11点，而且没有人数限制，取消疫苗通行证，室内场所活动亦不再限制参加人数。美国运输部今日表示，中国国航同意支付$143,000的罚款，原因是2018年国航班机在美国机场停机坪延误多时，且未让乘客落机。美国运输部表示，国航未能够遵守禁止国际航班在停机坪上停留超过4小时应让乘客落机的指令。该部门表示，根据他$300,000的民事罚款令，国航必须在30日内支付$143,000。如果在1年内再次违反这项指令，就必须再支付$143,000。该航空公司被认为向乘客支付了$14,000的赔偿金。美国运输部表示，国航不同意美方计算民事处罚的方式，但表示同意这一和解，以避免诉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